好，我们要从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三十七节讲起哈。亚撒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，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。这种事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哈。他第二个儿子刚刚把他大儿子杀掉，那么他大儿子又因为是强奸了他的女儿，所以会有这个不能说灭门血案，但是是就是手足兄弟姐妹之间的相残哈。亚撒龙把哥哥杀了以后是报了仇，但他也知道这是很严重的罪行，把长子杀掉，所以他逃到就是妈妈那边的家里去哈。逃过去以后，那大卫呢是天天为他儿子悲哀。大卫是非常喜欢小孩子，这个为他儿子悲哀，这个儿子是指死掉的暗嫩还是逃走的亚撒龙？我觉得都有可能，可能比较更悲哀的是为暗嫩吧，因为那是他长子，一般父亲是疼爱长子的，而且暗嫩是不在了，就死了。当然暗嫩是一个很糟糕的小孩哈，可以强奸他自己的妹妹，当然是很糟糕，一定在其他地方也不好，但是父子之间的这种私情也很难，人很难用理智来克服。我们也想到这些都是在大卫犯罪以后他产生的软弱，他不知道怎么制裁他的儿子，或者说他没有勇气没有道德能力去制裁，这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就不能靠着主的宝血更新，不能靠着主的圣灵更新，因为如果犯一个错误我们就软下去的话，就被控告的话，我们会继续在胆怯之中继续被控告，继续软弱。你就看到大卫是软弱，他没有办法制裁他大儿子犯的错误，他在没有办法制裁之下，终于亚撒龙就自己动手了，自己动手大卫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这个问题要解决的，他把哥哥杀掉，这问题要解决，你要处理，你是父亲你也是君王，这不是你的家务事，一个国王他的任何一件事都跟整个国家有关，更不要说这是神国的事，你是神国的儿女，我们任何一件事包括一根头发都跟神有关，我们不是要故意吓大家，我们乃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顺服信靠被保守的范围是全面的，不是只有哪一个部分的，所以大卫都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我不是说这个事情很容易做，我没有说我们信靠神顺服神权柄事情就容易做，一点都不会因此容易，但是我们靠着主，我们应该走该走的路，十字架路，这个窄门小路是一定要走的。好，亚撒龙就逃到这个基述这边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你看三年大卫除了悲哀以外就不能做什么事，悲哀是有的时候非有的情绪不可，如同快乐，如同忧愁，如同伤心，如何愤怒，我们一定都会有各样的情绪，但是我们总需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情绪中我们有一个正确做法，否则你就在一直拖嘛，拖了也没办法解决问题。亚撒龙已经犯罪了，暗嫩已经回不来了，那大卫还有国家要治，他也要处理亚撒龙的事情，事实上他没有处理，他也没有去通缉，也没有去捉他，也没有去想办法处罚他，也没有想办法在处罚他之后怎么样原谅他。我想大卫有难过有伤痛，也不想管也管不了，这就是悲哀啊。以前他碰过可能类似的困难，就是当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，他也碰到很多难以抉择的事情，难以处理的事情，我们生活中都有。到底是to be or not to be， 是哈姆雷特的话哈，就到底是还是不是，生还是死，该这样还是该那样，有的时候有好几个选择，有的时候一个选择都没有，但我们非要走一条主要我们走的路哈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大卫就是哀哭，这是不对的，虽然我们很同情，我们也不算那个旧账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所影响的深远远非我今天所能讲的，因为到最后亚撒龙也死了， 这些都可能都是跟大卫的罪恶和他后来的优柔寡断有关系哈。好，然后说三年哈，三九节说暗嫩死了以后，大卫王得了安慰。这我们中文的翻译让我们会错意啊，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安慰了，不是这意思，是押暗嫩死了以后就要跟三年连在一起，满了三年以后呢，大卫心里就能够被安慰了，就是得了安慰，就是说这安慰能够接受，时间久了嘛，慢慢心里就不那么哀痛了。那所以可见的前面为他的儿子悲哀，恐怕是为暗嫩，最少以暗嫩为主的。然后下面一句话，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，现在又想押沙龙了。这真是叫我们平常讲这话太轻松了，不过我就学这句话吧，这是以前我们中国女孩子喜欢讲的，冤家，又爱又恨，冤家。押沙龙是大卫的冤家，暗嫩也是他的冤家，又爱又恨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做了那么大的错误，但是大卫又想他，大卫要怎么处理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处理，但你想想看，那是一个杀人犯，你把他引渡回来，你要处死他的，照法律要处死他，但那是他的儿子，而现在是王主，现在是继承做王的，所以他也很难处理。他不去抓他，可能也不希望押沙龙死，但是他不去抓他，不仅公司家国都难以交代，家里也要有个家法，国也有国法，暗嫩是不对，但是押沙龙这样做也不对。这美国最近在讨论一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各位可能都知道哈，在我们华人报纸比较少讲，就是有一个堕胎诊所的医生哈，这堕胎的诊所的医生，他是不只是一般堕胎，他是 late pregnancy 他都堕，就是到了不知道几个月，反正是来就给你堕，所以很多女人去那都是有生命危险的，就是很晚了，我不知道是几个月了，可能都是七八个月，甚至可能更长了。那他就是一直都这样，而且从来不，他觉得他做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做了，反正很多女人就把他当做一个救星，怀孕到最后没办法就去他那边。那么他一直受到警告威胁啊，那就是大概上个礼拜他被人家枪杀了。那一般的人都在讲这个枪杀，然后就责备那些反对堕胎的人说，你看你们一天到晚说堕胎是罪，到最后就让人家把堕胎的医生杀掉了。可是我们还应该去想的，他是在收奉献的时候被枪杀的，他是一个教会的执事，可能是一个新派的教会哈，美国一个新派的路德宗哈，他是当然就那个堕胎人士，反堕胎人士呢就很灰头土脸，堕胎人士就说你们一天到晚说胎儿生命要尊重，堕胎就是杀人就是谋杀哈，你看这种逻辑用来就是你会把那个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杀掉。那当然那个反堕胎人是很灰头土脸，也责备这个把人家杀掉的事情，但是还是强调堕胎是罪恶。这个可能有个更大困难，就是那个堕胎的人是说，你们这些反堕胎的基督徒啊，你们在鼓励人，不管婴孩怎么样，胎儿怎么样，你们在鼓励杀活生生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你们的逻辑就是堕胎的人就是在谋杀，那么他继续不断谋杀，国家法令也不制止，那最后我们就怎么样呢？就像二次大战希特勒一直杀人，杀到最后就怎么样呢？也的确是你们都知道，这个人就潘霍华，也是路德会的牧师，他就加入了一个暗杀希特勒的组织，这个没有成功，他自己被绞死了。好，我们再想想看，如果现在有个人真的在杀人，而且一杀十几年，而且国家也不制止他，他杀一些特定的人士，不会杀到你，那有没有人义愤填膺就去把他杀掉？这是不是像谋杀或暗杀一个暴君一样？各位，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想那么好回答的。 人生是在理性上，在感情上，在执行上有很多很艰难的。我们信主并不是减少这些艰难，我们信主是希望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当然最重要是因信称义，因为你做什么恐怕都会有缺失啊。讲这么远就是说，不只是讲堕胎，我们碰到这怎么办，我们基督徒的立场还有很多了，大卫要怎么办，他就是一直拖，伤心难过，时间医好了或者部分的医好了他对死去儿子的伤心，但对那个杀儿子的儿子他想念，又不能把人家叫回来，人家也不会回来，他去抓会不会引起两国的纠纷，那是他儿子哎。那公公也是疼外孙的哦。啊，这时候我们真看到圣经里面也让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能更丰富一点。大卫的元帅约押其实也是他的外甥，是一个很难驾驭的人。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呢，一般来讲就是他是负面人士，后来他是被所罗门杀掉了，你看都是很悲惨的。但这个人你不能够因为他后来不忠于所罗门哈，你就说他都不对，他也不听大卫的话过，但他也有非常为耶和华征战的时候，他也有非常成为大卫很好的帮手的时候，甚至在第十四章你看到他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虽然这和睦是不够的，只有一半哈。就当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引申到我们教会的生活，有的时候当事人没有办法做事，他实在没有办法做事，这时候需要有一个中保，当时耶稣，当时圣灵，有的时候是教会，他来做一个中保，两造之间，就是这是耶稣说的使人和睦的人，换句话说他是第三者，两个人有仇，两个人不和，第三个人进来，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第三者，就是正面的，他来让他们两个人和睦。圣经上说这是神的儿子，当然耶稣做的也是工作，人跟神之间有没有办法化解的仇恨，十字架来化解，这是我们非常感恩的事。圣经里不多这样的人间的例子，但是也有，这约押这个也是非常狠的人，但他也能做这个使人和睦的工作。当然如果你要想负面的部分哈，也可能可以去推想，我们平常都很单纯嘛，不太会想那么多负面，有可能负面的。各位在古今中外的宫廷，或者一般甚至在我们说王永庆先生家里面吧，你在王永庆先生病危的时候，你跟哪一个儿子？就是以后这些儿子在内争的时候，最后你要下赌注哪一个会赢，然后你的工作，通常这种是很高阶层的人士能够保住。你说这有点下流，哎，这不是有点下流，你说也是自保嘛，因为胜利的那方往往会把失败那方人通通杀掉的，这都很悲惨。有人说押沙龙，那个约押在拉拢押沙龙，所以约押也很复杂。后来押沙龙造反的时候，约押是杀掉他的，这个人是很狠，但在这里做的是，我想我们不去想他是不是在拉拢押沙龙哈，起码在这里我们用正面解释是可以的。十四章第一节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，希鲁雅是大卫的姐妹啊，约押这是亲戚了，他用这个名词来形容，不说元帅约押，说希鲁雅儿子，我想也有他的用意，因为这虽然是宫廷，这是国家事，但这也是家务事，两家都有，这两家是一家人。哎呀，都有很多龌龊，有很多悲哀的事。当然这家族里很多英雄，这是大卫的家，他知道王心里想念押沙龙。有的时候中保还不是第三者，但是第四者，约押知道他不能做这个事，他做不来，因为大卫用他做元帅是出于不得已。大卫并不喜欢约押，但约押在军队里很有威望，这都是政治，大卫不能够把约押就这么轻松的消灭掉。你看大卫到死都不能消灭约押， 他只能交代一下他的儿子，你一定要把约押杀掉，通常是太难的事情。大卫不喜欢约押，因为约押也擅自做主，约押也这之前之后都杀过两个他不该杀的人，或者是大卫很需要的人啊。所以大卫用他是不得已用他，但是很恨他。所以约押去劝大卫跟他儿子和好，恐怕大卫心里想，我还没跟你和好，你来劝做和事佬了。所以就要再打发一个，再找一个人。这个人没有名字，这个人是一个女的，这个人是一个妇人。哎呀，这也是叫我很感动的。这个人没有名字，但是我很羡慕他。我羡慕他第一个有智慧，他整个在帮亚沙龙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个字提到了亚沙龙，这是本领，他没有提。就是他对自己的退路，他对王的退路都有，他用一个故事，就跟拿单一样，用一个故事来敲醒他要提醒的人。当然我们会说，哎呀，就直截了当说嘛。可你也知道，有的时候不能直截了当说，不是我们害怕，有的时候是害怕，很多时候是害怕，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爱心，懒得婉转的或用力气来说。比如说你跟小孩子讲主学故事，有的时候就要用花很多力气，这不是你跟他有仇，而是他小，你怎么把这个永恒的真理来跟他讲，这都我们会碰到的。不一定是跟小孩子，其实你跟中央研究院士都是一样，他听福音，你跟他讲三位一体，你跟他十字架道理，各位从小到老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，这不是智商的问题，这要求圣灵的光照。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像主耶稣一样，像我们的上帝一样，像圣灵一样，常常用各样的方式，包括用比喻来说，包括用见证来表达，这也是很好的。好，约押跟这个提哥雅的妇人，他也能够找到，也亏他了，应该是阿摩斯，就是提哥雅的人哈。那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它正面的意义，起码在我们教会姐妹很多工作到目前只有工作没有头衔的，包括牧师包括长老没有的。那不管有没有头衔，不管这对不对，我们都要服侍神的。那我们服侍的，就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，顺服的心，而且你可以看出发出很大力量。这个十四章事不是小事，大卫可以把哥利亚打死，可以逃脱扫罗的追杀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自己的事。约押也是一个英勇的元帅，也是敢作敢为的，他知道要做，但他也不能做。那我们又想到说，教会里真的没有一个肢体是多余的，每一个都在恰当的时候会发挥他应有的功能，求圣灵工作。他说，请你假装居上的，穿上校服，不要用膏抹身。我不知道约押为什么交代这些啊，约押好像也很懂女人哈、啊。你现在要像一个在吊上在家中有上司，就要像我请一个来装，我还不会说不要擦口红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擦什么时候不该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补胭脂什么时候不该。他说你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，然后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如此说。所以约押是整个事情的后面的，这不是黑手，这是白手，这是他整个后面的一个主导者，英文是 mastermind。 但是他自己就是不能做，可能女性在这些地方表达的会更好，可能一个悲哀的母亲的难过可能比较能唤醒一个悲哀父亲的理智，很有智慧啊！你看出约押很有智慧，很用脑筋。 那你说啊，那这个女人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刚刚称赞了半天，原来就是照本宣科讲，各位，照本宣科，你去讲讲看，你去宣宣看，这演戏也要演得好，也要表达得好哈。这个妇人哈，就去了，各位，这非常不容易，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妇人去，恐怕有个先决条件，他不能叫王违法。他不能叫王违法，不是一般法，他不，因为任何在以色列任何法不是一般法，他不能叫王违背上帝的法律。上帝的法律不仅在摩西五经，不仅在这个出埃及记以后的那个法里面，应该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九章，耶和华就说过了，流人血的包括动物，我要流他的血，流人血的必会被流血，血债血偿，杀人偿命，这是上帝的法。我们这里不谈死刑的问题啊，这你如果叫国王违背上帝的法律的话，那就不是小事，那甚至不是国事家事，那甚至不是天下事了，那是上帝的事了，你该死了，更不要说你这样冒犯，你这样动摇了国法，就动摇了国本，你要怎么说？很不容易说。所以他讲了两次，第一个他说如此如此哈，然后约押教导了妇人，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。好，下面怎么样这些深渊的事情可以一直到王的面前，我们不知道那个规矩了。提戈雅夫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，王啊，求你拯救。这也是拯救的一个有意思的用法。这女人并不是有人要杀她，她不需要讲拯救，她也不是要被火烧，她也不是要被水淹死，她不必说拯救。她说拯救大概要表达一件事，燃眉之急，她没有命的危险，但他命跟另外一个人命连在一起，那个人的命有危险，请你拯救。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各位，这些描述都有意思。现在是这个妇人在帮王解决一个问题，或者妇人在帮约押，或者妇人在帮押沙龙。可是他帮他的时候，他所表现出来的是请你帮我，请你救我，我这些都不能不想到十字架，都不能不想到耶稣的卑微，他用卑微的方式来拯救我们，看起来我们是给他面子，我们在帮他忙。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，婢女实在是寡妇。我们那个应该是战国策里面一个，我们以前高中课本处则说赵太后，就是你要说一个，你要去说服一个人，劝一个人，对，包括我们去劝架，包括我们劝一个非常愤怒的人，那个赵太后说，谁敢来说我，当面吐口水吐在他脸上。那你要怎么去接触他呢？对吗？装可怜嘛，啊，可怜一点，引起你的同情。他第一句话说，我是寡妇。哦，那当然在以色列里是值得同情的，大卫有同情心，大卫对弱小者、对羊群、对小孩、对妇女有同情心。他还重复一下，我是寡妇。他下面一句是废话，他说我丈夫死了，你是寡妇，丈夫还没死，怎么叫寡妇嘞？啊，这不是废话，他再次表示他自己很可怜。这恐怕都是，我不知道约押教了他多少，也不知道他们导演编排了多久哈。我有两个儿子，这也重要。两个后来死了一个，就只剩下一个了。这让我想起亚伯拉罕，当然他不止两个，但是重要的两个，走了一个以实玛利，后来就剩下一个以撒了，神要他献上。一日在田间 争斗。当然我们都可以想很多，一个寡妇，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都没有爸爸，妈妈很辛苦在养他们，当然应该相爱嘛，不相爱还打架。我们当然又想到更早的两兄弟了，我们想到之后的两兄弟了，更早的两兄弟是亚伯和该隐，也是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，另外后面的浪子和他哥哥也是两个，虽然没有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，另外一个也是对他弟弟的生死存一个负面的态度。那这我想我们都可以想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争斗没有人劝解，是不是这里也在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劝解？在我们的包括在现实社会里面，彼此之间，教会里面，社会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劝解使人和睦？我们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世上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，根本的问题不能解决，但是包括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冲突，我们也求主，可能也需要我们说的吧，和事佬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打死那个。我都在想哈，如果这编成剧，这妇人在现在应该哭起来，讲不下去了，很真实啊。这是悲哀事，各位，你听到这应该听到他在讲什么。亚沙龙把暗嫩打死，亚沙龙跟暗嫩为仇的时候，没有人劝解这件事。其实我不知道啊，我可以解读说，王啊，你那时候就失职。当亚沙龙对哥哥不满的时候，你就失职了；当暗嫩强奸他妹妹的时候，你没有做事，你只是生气，没有解决问题，你就失职了。打死了以后，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。那这里刚刚省了一句话，我就把那打死人的兄弟保护起来了。大卫没有做这事哦，他没有保护亚沙龙，是亚沙龙自救，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。这我们可能也看到一些借上帝的话来做邪恶的事，或者是借上帝的话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的这个做法，啊，这我们每个人都会做这些事情，太多了。对，包括我们做牧师，我们都会引一两节经文，然后 justify 合理化我们的行为，然后可能去怎么样攻击其他人。这些全家的人，我们看到的描述是不对，这是一个编出来的事，但是你可以，你就假定是真的，这是很不对的。在圣经里的确有讲报血仇的事情，如果不是蓄意杀把别人杀了，报血仇的还是要追杀他，那个就是不是故意杀人就跑到逃城去嘛？他是逃去，但是他必须不是蓄意杀人才能被保护。如果是蓄意杀人，那个报血仇的家人的人，就是他们这个家族的人，就有责任要把他杀掉。所以这是上帝的规定，这应该在生命记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有，那就要把他杀掉，我们要治死他。说得很好听，要治死他，为什么要偿命？但下面一句话就把他们动机露出来，我想这是约押特别教那个妇人要讲的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。耶稣可能引过这句话，看到这是那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把他杀了，我们可以承受产业。对那个来葡萄园主的儿子，他们说过这样一句话。我不知道耶稣有没有想到这里啊，灭绝那承受产业的，这就不对了。这在生命记二十五章五六节有提示，有提到，那个不可以灭绝任何人的名哈。这神禁止哈， 我说可能这些要抓凶手的人，他们的目的就不是正义，他们要处死凶手的人不是正义，不是公平的报仇，而是如果这两个儿子都死了，这家产呢就这家族其他人来分了。他们并不是好意，是恶意，但他们有法律的根据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艰难。恶人可能有法律的根据，你怎么办呢？好了，这样他们将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。我没有去查原文，希伯来文跟我们中文一样吗？薪火相传，剩下的炭火要灭尽。不管是不是希伯来文这样的哈，我觉得他这里讲的一定又很动人，跟唱京戏一样哈，很动人，唱大家都要哭起来了。就各位，这虽然很短的话，但是很悲哀啊。第一个，我老公死了；第二个，我的一个儿子被另外一个打死了。我这寡母怎么想啊？你看，现在第三个，又有人要把我剩下的儿子也打死，而且是有很正当的理由。然后第四个，他们要分家产，又气又伤痛。然后最后一个，我们也会说，因为家产没有，我们这个名字就没有了。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，在世上留两个，一个名一个后。各位这里可以回去想那个路德记，路德也在想帮波阿斯留，甚至你可以想到那个创世纪里他玛和犹大的事情，留名留后。现在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简单这句话，宫廷这一幕非常动人。跟拿单在责备大卫的时候讲的故事一样，产生果效。王对妇人说：“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”我会下命令。讲这没有用，因为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啊。他下命令还麻烦了，哎，欺君之罪，更没这事，他乱编出来的。就算真有其事，这也不是他的目的，根本不是真，是剩下那个儿子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当然马上想，这我们也只有求主怜悯了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我们的亲人是法官，法官法要怎么判？你说这还不简单，根据法律判就好。对，法律条文多如牛毛，你怎么判？我们不是说什么情理法吗？其实最重要应该是法，在以前中国的政治里面，现在恐怕也是，法院里面情理法之外还有政治啊，政治的压力在其中，你要怎么判？那法官不容易判，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敬畏我们的上帝，真的只有一位能判，我们哪里能判？我们不能判断，我们只能有限度的判断，我们能判断，我们也不能拯救，我们最多有限度的拯救。这些都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上帝。好，现在是要救亚撒龙，不是救这个孩子。如果大卫只讲这句话，亚撒龙并不获救；如果就这就讲这句话，约押也不能够把亚撒龙带回来，因为亚撒龙在大卫在想，哦，原来是这件事啊。我只有说替你那儿子保护你儿子的性命，我没有说要保护亚撒龙的性命，他完全可以不认账。当然我们还要想到说大卫这样做他有什么本事这样做，这是违反上帝的命令的，报血仇的犯罪的就要处死的。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法律，王是有很大的解释权利。不过大卫的同情心恐怕在这里表达出来，他确知，我们应该也确知，神的公义是在他的，我不能说在他慈爱之下，神的公义要从他慈爱来理解，我这样讲吧。提戈雅妇人又对王说：“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我。”哎，王啊，你这样来废掉一条律法，这是 这是犯罪，杀人不死，虽然是王来保护，但是杀人者死是上帝的命令，你王说杀人者不死，这是一个罪哦。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啊，这都是我怎么生出这种儿子来的，归我父家，我父亲怎么生我这女儿嫁到这家来的嘛，啊，就是我们命苦，认在我们身上吧，与王和王位无干，这有意思，这件事跟王和王位恰恰有关，因为是王家的事，是亚沙龙的事情。各位，这跟王位有什么关系？除了这件事做得好或不好，跟大卫能不能继续做王有关系。事实上处理的是不好，因为大卫后来差点不能做王了，亚沙龙的确威胁他的王位了。另外一点就是王的位有关，是不是当时以色列人有个想法，大卫的众子中只有亚沙龙能够做王？亚沙龙声望很高，虽然后来是很多他自己培养起来，按着死了，那长子死了，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到亚沙龙身上？先亚沙龙逃在外面不能回来，各位，这不是，这可能英国人现在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后也会有，英国人现在也没有好好面对这个现实。你知道有人说查理斯王子是全世界年纪最大的王子，这王子现在应该60岁了，还70岁了，因为他道德实在太败坏了，所以伊丽莎白女皇就一直不把王位给他。所以他，我们一般讲王子们10几20岁嘛，甚至可能伊丽莎白女皇逊位是直接给 Prince William， 就给孙子，这就谁能继承嘛？可能大卫其他儿子一个都不成器，所以现在要亚沙龙回来，不只是要你们父子和好，也要解决国家没有君王的这个困难啊！这件事啊，你违反了上帝的律法，都是害我，要帮助我啊！这个事跟你没有关系。如果上帝要处罚，就归在我家身上吧。王就说：“凡为难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”大卫很聪明，也很有心机，但在这时候，他完全没有想到这，他想到就是哦。这个妇人呢、啊，真的很为难。他的那些亲戚啊，要灭掉他儿子亲戚，真可恶。这时候，大家又激发大卫的正义感了，把他带过来。好，哦，就是你，我保证你没事。妇人再讲，第一次讲个故事，第二次讲咒诅归我，第三次，妇人说：“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。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这话好像重复，没有重复。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你现在要这样保护那个凶手，你记得这是违反耶和华的命令的，违反耶和华你神的命令的。你要记得这是耶和华命令，你要有个合理平安的心对你的神。当然，大卫听的都是以为。这妇人在讲：“哎呦，知识体大哦，你随便你是真的说话算话吗？”其实妇人是帮大卫，一定要放亚沙龙回来，为大卫铺一个路。这妇人非常了不起，她不必一讲再讲，她一讲再讲。王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”他就在等这个。你发誓，当我们今天发誓跟喝水一样，不当一回事了，谁都会按手发誓，谁都背誓啊。发誓是很重的，我现在发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。这我们当然也很难应用了，不过当他发誓说你的儿子的时候，这个妇人或者约押目的就到达到了，意思就是大卫已经发誓，亚沙龙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在地上。这哇，这实在是计中计啊！他把大卫真是套牢了，而刚好大卫也愿意被套牢，合理的被套牢，合情被套牢。 不过我说一下，鸭山龙的特色就是他头发，后来他死于头发。耶稣说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，头发也有很深的神学的。啊，够了吧？我已经发誓了，你儿子头发都不会掉地上，没有人会烦你的儿子。走了。古人说有点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祷告一样。再说一次，妇人说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，因为现在实在不能说下去了，王也日理万机很忙了，我已经讲了这么久了，一个家务事不能再耽误你了，你可不可以让我再说一句，也许这个妇人表现实在是非常优秀。王说你说。他们说话跟拿单一样，你记得拿单在骂大卫的时候先讲个故事，讲到大卫发脾气了，那个人该死，拿单就你就是那个人。现在大卫发誓的意思就是谁敢动你儿子谁就死，这个妇人接着说你就是那个人。哇，这个妇人绕圈子的时候绕很多，没有一个是白绕的，直截了当的时候也直截了当，吓死你！他怎么敢讲这句话？他真是不怕死哎，跟拿单一样。王为何也起义要害神的民？你在杀神的儿女？大卫脸都绿了。我打娘胎没有人敢对大卫说这样的话，何况他现在是君王。王。为何也起义要害神的子民？其实大卫没有意思要害神的子民，这个神的子民双重的，一个是以色列百姓，你不让亚沙龙回来，以色列百姓会不安，你在害他们，再深的第二个神的子民指亚沙龙，当然如果我们要再推一下也指大卫自己，你没有解决这问题，虽然很难解决。大卫没有起义要害，但大卫没有起义要做他该做的事的时候，他就是害。没有当行动而不行动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是共犯了。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他是现在是一泻千里，只是不讲亚沙龙的名字。但大卫够聪明了，不必讲那些我们看到还看得莫名其妙，还要听很多解经书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王不使那逃亡的回来，他先讲说你不使，你刚保证不是逃亡的会回来，是我那个杀人的儿子不会死，但可以引申成那个逃亡的，你不准他回来，被流放的不让他回家。我这都又想到很多，耶稣在讲那个浪子比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里？那父亲有意不让不是大儿子有意不要让小儿子回来，你不让他回来。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想，我们今天有没有拦阻人到神面前呢？我们熟悉的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我们可以让任何人不到神那里来。你不让不使逃亡的人回来，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。你说的刚刚说的每一句话都证明你错了。哇，这妇人大胆呢。当然他也必须是跟大卫这么聪明这么属灵人才能讲出这种话，否则跟我讲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我错在哪里啊？我根本没有起义害过， IQ 太低，听比喻都听不懂哈。你不让我的儿子回来，你保证让他回来，你现在不是跟那些要害我儿子的人一样吗？没有，那亚沙龙你们让他回来，亚沙龙不回来，王的子民何等不安。然后这就是下面就是动之以情，其实都有了，情和理都有，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。你看西方也有覆水难收，只是我们中国的覆水难收是朱买臣不要收回他的太太，这是命，这是性命。 我们有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这个是姓名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，很动人的比方。死亡圣经内外都有太多的故事比喻了，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也许这是富人帮大卫找台阶下，神会夺人的性命，神会，只是也可能他这样的解释也对，就是耶和华是以怜悯为念，包括在审判的时候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这话也太动人了。我们哈赶出回不来，我不知道，起码我想到什么，亚当夏娃是被赶出伊甸园，而且回不来了，有基督伯在那里把守，回不来。那回不来，当然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路，让我们能回去。这，你不要让你的来逃亡的人回不来。当然这就是讲到亚沙龙了哈。